好，让我们一起的来读神的话语，好吗？如果你好像没有打出来啊，不然的话，如果你手上圣经无论任何的版本，好不好？你就去和我一起的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一直看到第七节。那我是用新译本来念。奉神旨意，拼作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临到你。我感谢神，就是我像我的祖先一样，以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祷告中昼夜不断的纪念你。一想起你流的眼泪，我就渴望见你，好叫我能够满有喜乐。我记得你心里无为的信心，这信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利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了这缘故，我提醒你要把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像火一样的眺望起来，因为神所赐的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有能力、有仁爱和自律的灵。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一起的，除了用我们的诗歌，也能够来借着听你的话的讲解来敬拜。求你的圣灵开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在我们明白了之后，也求你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把你的真理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也谢谢你在那里开窍我们的心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在1978年啊，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作者，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Scott Peck，可能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大概都会听过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英文叫做《The Road Less Traveled》，中文的翻译是叫《心灵地图》。这本书一出来了之后，很快的就成为了美国最畅销的一本书之一。他书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生命是艰难的”，就是这一句：“生命是艰难的”。然后他下面接着一句话。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句话，那医院里面一半的床位都会空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精神的问题，往往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接受生命是艰难的这一个事实。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体会到生命是艰难的，所以当你一开始听这句话，你会觉得又什么稀奇，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健康的问题。我在想到最近，就是在农历年之前的几天，我有一个表弟，是我离开了休斯顿之后他搬过去的，我从来没见过面的。然后就是在亲戚的圈子里面，是我知道有这个人，他经常的在那里发帖子，然后有几天就没有看见他的帖子。然后接着传来的消息就是，大概农历年前的几天，我好像两三天吧，他忽然间有了心脏病，然后，细节我不知道，心脏病突发，然后就跌倒了，跌倒了就伤了他的头，他的脑部，那在医院在 ICU 里面 coma 已经有了差不多2个星期，那这2天才开始。慢慢的醒过来，开始自己能够呼吸等等。我想这样的一个事件令到家人啊是非常的一个震撼啊，怎么搞的？是不是？从来都没会想到的，就忽然间就来临了。那我想在最近的一些经济的一些的衰弱，对我们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打击。上周末我刚从 Detroit 啊回来。那我在去那里之前的2、3个礼拜，GM 就宣布了要裁员4000多位。那裁员的是哪些人被裁呢？他说他们是告诉我，很多都是在60岁左右的。60岁左右的这一群的工程师，他们做的汽车的范围都是我们现在一般人开的， 汽油的汽车，但是现在 GM 已经根本就好像说，这一个部门我们现在不做了，全部都是用电的和自动的。那裁员的就是这一批被裁了。你想想，60岁左右被裁，再找到工作的那一个可能性机会是非常的微小，是不是？又加上了一些人际关系的困扰，然后我们在工作场所，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所遇到的各式各样的挑战。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回应？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你挑战越多的话，那我越有活力，是不是？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人一遇到挑战的时候，就会就在那里怨天尤人，我们会退缩，我们会说想放弃，这样难的事情我算了，我不要做了，是不是？或者也有些人会进入一种攻击的心态，都是你的错，都是因为你，所以我才今天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些的思维？我自己发现，有时候在一些的情况之下，我就责任都推到人家的身上，是不是？我们会垂头丧气，有时候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球一样。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会在这一年有机会就和大家一起的思考提摩太后书。那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一个很个人性的一封信啊，很个人化的一封信。从刚才的读的时候，你们大概都体会到用的一些字句啊，我想起你，想起你流的眼泪，哎呀，我多么的渴望能够见到你，又提到你的外祖母、你的母亲等等。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富有人情味的啊一些的啊啊一些的话语。然后当你看这封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封信是出自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刻，保罗正在监狱里面，随时在等待士兵把他的名字或者他的号码叫出来，就去执行死刑。你想想看，一个就在每天都在等名字被叫，然后就要处死，被处死。然后他心爱的门徒提摩太，这个时候是在以弗所做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领导也遇到很多的困难，在教会里面有异端，在教会里面有攻击他的人，那这一些可能造成了他身体的健康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心里面到后面就说：“提摩太，我劝你喝一点酒，是不是？”当然，我们就拿这句话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时常说的，这是提摩太酒，喝了没问题的，保罗都劝提摩太喝的，是不是？当你在看这封信的时候，你会想到。你会想到，不是啊？当时的信徒啊，在好像保罗一样的，也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而且提摩太是一个比较懦弱、比较内向和一个比较安静的人。那在他所服侍的教会，他算是一个年轻人，虽然那时候大概40岁左右，但是按照当时的处境的话，他是一个年轻人。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人看不起他，是不是？可能因为这些各样的因素，开始对他，那对他的影响，在他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了。那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起初那种服侍的火热，那种的心智，慢慢的就开始就消失掉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些的经历，感觉到很低沉，感觉到灰心呢？或是你是属于哪一种，没有任何事情会令到你灰心的人？对你来说，天掉下来当是被我盖一样的。那个是，如果你是属于这个类个性的人的话，那今天我讲的这篇的信息，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人，你看这样的这个牧师呢，就是反他讲这种的道，就是反映出他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懦弱的一个内向的一个没有胆量的人，是不是？你看我哪里会有这种事？如果牧师在那里讲，不要忧虑。他在想什么叫做忧虑？从来没有忧虑过的，是不是？那我们做牧师的，往往就是最怕遇到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在他面前的时候，你要讲什么？是不是？就更加的反映出自己的那种的无能，自己的软弱。但是提摩这一封的信是真的，你看的话，你会发现这是写给一些感觉到灰心、因着生命的艰难有点透不过气来的人。在这一封信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真理，就是来帮助我们要如何克服生命中的一些的艰难，好像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 不是单单这七节的经文才讲到这个问题。当你看整本提摩太前后书的话，你会看见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思维，在那里鼓励提摩太，在那里帮助提摩太，在那时候他是在一个灰心的状况里面。然后在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一个基本的真理。我相信在我们很多人的思维里面，我们都知道的、熟悉的，因为神是那一切鼓励的来源。所以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他那里，就是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所要讲的。在这里我们首先看的一点，就是我们因为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能够得到鼓励。当你在灰心的状况里面，我们从哪里得到鼓励呢？我们从神的那个心意，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的处境。在第一节这里的，第一、第二节这里是说，奉神旨意，凭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领导你。今天早上我会用一个稍微不太一样的模式方式来看这两节问安的话语。保罗很简单的在那里介绍自己，那他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的。好，因此他下面说的这一些的鼓励、这些安慰的话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因此他在这封信里面所写的一切的鼓励和安慰都是从神那里来，而不是出于人的智慧。当我们面对生命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都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被那些有积极思想的人在那里影响，或者是一些我们叫做属灵鸡汤的那些的思维在那里影响我们。如果今天你去上网看的话，我想这一类的鼓励安慰的话多得很，是不是？有些你觉得非常的有创意，自己都不一定会想过的，好，你在网站上可以找。但是当你仔细在看的时候，你发现都是一些人的一些的智慧的一些的话语，或者是我想特别在国内的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他们好像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属灵鸡汤啊，英文就是 chicken soup 的这一些的 philosophy。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那我们跟一般人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关键是在第一节这里说的是奉神的旨意。我们也要想一想，什么是叫做神的旨意？跟神的旨意的对照是什么呢？在今天的文化里面，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所强调的就是一个幸福的生活。我想你当刚过了中国农历新年，如果你上网看这些的恭贺的话语，大概你离开不了幸福生活，是不是？有时候看了这些的贺语看多了，特别从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边过来的，哎，你看了你都有一点觉得厌了啊，开口闭口就是啊，祝你今年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幸福。那什么叫做幸福呢？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所谓的幸福乃是一个没有困难的一个生活，是不是？因此我们很多做基督徒的就认为神的旨意乃是要帮助我们过一个没有困难的生活，帮助我们过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因为有这种潜意识的思维，当我们面对生活里面所谓不幸福的时刻，有病痛的时候，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大概很容易就问了，神啊，你在哪里？当然这是一句话我们都问过，是不是？你也不要说，哎，我做基督徒我不能问。不，你可以问，你不问的话，那我反而会觉得，你这个人性这部分有多少，你一定会问。但是这句话的后面乃是反映出一种的思维， 就神在那里是要帮助我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因此，当我没有幸福的时候，我就会问那神呢，是怎么搞的？但是，什么是叫神的旨意呢？当保罗说"我奉神的旨意写信给你"，他所想到的那个神的，他所想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大概都在寻找神的旨意、神的心意。那我今天把它非常简单的，就按照圣经里面的一两句话，在弥迦书这里第6章第8节，大家所熟悉的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无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的心意是什么？很简单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神的旨意是什么？对不起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那里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必言行。然后彼得前书第1章，那招你们是圣洁的，所以在一切的形式上也要圣洁。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简单的说，在圣经里面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谦虚的、谦卑的跟神一起的同行，就是在神的面前生活。他要我们像他一样的圣洁。对我们在失望中的人，当你现在在灰心的状况的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当我们看见自己或者所爱的人在一些长期的病痛困境中，那又这些的话又有什么作用呢？就算你在这种的处境里，就算你会感觉到很灰心的时候，你还是要记住，神所要求我们的，神所要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跟他同行，并且要我们在生活上面的那一种的圣洁。之前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的会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病痛或者他们困难的处境在那里祷告。当然，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我们会求神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如果神允许、神认为好的，也求神将他们从这种的病痛、困难中把他们带出来。除了这一些字句的祷告话语，我往往也都会加多一句的话。这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在病痛的当中的时候，面对着生命逆境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在言语、行为上得罪你。我们方面求神的医治，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记住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我们好怜悯，要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与他同行，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算我在灰心的状况里面，就算我在那种的痛苦的状况里面，怎么样？我一直求神帮助我，好叫我在言语、在我的思想、心态上，不要得罪他。虽然在病痛的时候，经济困难，别人不喜欢我们的时候，别人与我们为敌，不和我们合作，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我们总是要记住神对我们的期待，要我们圣洁，要我们行公义，要我们仍然的活在他的面前，就是与他同行。他也要我们爱神爱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对不对？当别人在那里攻击你的时候，当别人在那里误会你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反击过去，是不是？但是越是在那种的情况之下，我越是要记住神对我，神的旨意是要我不要在言语行为上得罪了他。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会开始注意到保罗书信的问安的那一句话。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平安，需要神的恩典。好，我们继续的再往下看。 刚才看到是在这种灰心的状况里面，我们的鼓励是要从认识神的心意那里而来。那接下来看的是跟关系有关，在第7节，第3到第5，对不起，我感谢神，就是像我祖先一样以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昼夜的纪念你。一想起你流的眼泪，我就渴望的见到你，好叫我蛮有喜乐。我记得这无为的信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利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面。当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的时候，当保罗在这里要鼓励提摩太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在一个句子里面，他要提摩太注意的是3个关系。第一个是与神的关系，第二是与家人的关系，第三是与朋友的关系。然后我们稍微的把这3个的关系把它解开来看一下。首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提醒提摩太跟神的关系。保罗以自己开始了，他说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国家的法律，那是因为他是以清洁的良心服侍神，然后他又提到提摩太那个无为那一个真实真诚的信心。那什么是叫信心？在圣经里面讲到信心，乃是指着我们相信那一位创造天地，同时也照顾又管理我们的神。信心一定是有一个的对象，而且这个对象一定是在神的身上。我们时常说，我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好叫你的病能够得到医治，能够一定会好。我想我们大概有时候也会讲这些的话，你要有信心，那你要你的病好。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的紧张，我说，哎呀，这个有一点蛮危险的啊。圣经里面要我们有的信心是什么？是对神的那个信心。相信我们在这些的困难的当中，他仍然是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管理我们的神，也在我们生命里掌管一切的那一位的神。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回到熟悉的行为、熟悉的态度。有些人好像我刚才一开始提到会埋怨神、会埋怨别人。有时候我们对那些认为造成我们陷入困境的人，我们心中会有苦毒，是不是？我们心中会有怨恨，或者有时候我们会陷入自我可怜的状况里面，我们会退缩。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但是当我在一些的处境里面，我会有这种的一些的感受，我会退缩。我是好希望能够有人了解我，好希望有人能够同情我。我好希望有人走到我的身边跟我说："哎呀，薛牧师啊，你好可怜啊，是不是？"当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舒服一点但是呀，一般的人大概不会走到你身边跟你说："哎呀，你真的好可怜啊，是不是？"不一定，因为他们有比我更多的智慧，也有时候可能会采取一些的攻击的状况。但是在这种的时刻里面，是否应该稍微问一下，等一等，等一等，神在哪里？你的信心呢？不是我相信事情一定会变好，但是我在这种的时刻，我还是不是在哪里相信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仍然在哪里掌管我生命里面所有的事情。当然，我们在这些的处境里，我们有时候会记得神，因为在这种困境里，我们好希望这个神怎么样能够直接的介入，摇一下他那一个魔棒，然后将我所有的困难一摇的话，就全部的除掉，是不是？或者做一个祷告，我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你会发现，你在那里不停的祷告，每一天祷告，日复日，月复月的在那祷告，但是神就没有 在哪里直接的介入，他没有在哪里摇一下他的木棒，然后把我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没有的，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稍微的想一下，当我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如果你是神的话，你就可以把我的问题都去除掉了，是不是？这是不是就像撒旦对耶稣的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怎么样？你可以把石头立刻的变成面包。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能够从这个高楼一直跳下去，而且你不会受伤的，是不是？如果你是神的话，你就会把我的困难怎么样，立刻的就把它除掉。我们一有一个特别的祷告聚会，我们一有一个的祷告连锁，然后那一个连祷告一过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就没有了，是不是？杨菲利 （Philip Yancey） 这样的说：“当我们求神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介入我们生命里，就好像我们在那里闻到撒旦给耶稣的试探。我们要记住，信心是相信这位神在我心里面有主权，并且他也在那里控制我的生命。”这些的事情，生命包括了愉快的事、开心的事情，也包括了不开心、不顺利的事。在我最不喜欢的处境里面，我仍然的要相信什么？他在那里掌管，他是在那里仍然爱了我。有些时候，他会按照我们的心意，会戏剧化的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更熟悉的是，他往往很安静的在那里塑造我们，默默的在这些处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在那里工作塑造，使我们怎么样越来的越成熟，越来的越像耶稣基督。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特别在我想，在这边其实在这边和在台湾国内都是一样的，很熟悉这一个在轮椅上的画家，是不是叫 Johnny？ 他少年的时候，在一次游泳的意外，就令到他半身的瘫痪，一生就坐在轮椅上。然后在10多年前，他又得了乳癌，那开始跟癌症在那里对抗。在有一次的访问当中，他就说起，他越来的越学会不再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是神的话，为什么你不介入，让我离开这个轮椅？如果你是神的话，为什么你不介入，将我医好，除去了我一切的病痛？反而他说的，我在这些的年日里面，我开始学习的更深，说主啊，这是一件好艰难的事情，但是在这些的病痛的当中，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使我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今天早上想起了国内的一位童工，他们春节刚过完，就要回到工厂里。他每一年回到他的回家过年，他都会感觉到有很多的张力啊，妻子跟妹妹的一些的矛盾等等。我记得有上一次可能跟你们稍微分享过一次，那今天我就想起了他，然后我就。我说你先，我就发了一个很短短信给他。我说，相信你现在大概在回学校的路上，那我就想你，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今年你春节在家里面过得怎么样？比起3年前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第一，然后第二个问题，在今年的过节的这段时间里面，神有没有借助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使到你更加的成熟，让你更加的像耶稣基督，是不是？当我们在苦难灰心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神是我们的岩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的盾牌，是我救恩的诀窍，是我的力量。这是我们要有的信心，是不是？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刚才看到是与神的关系，接下来要看的是家人的关系。 在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就提到，他说：“你那无为的信心最初在哪里？最初是你外祖母，然后你的母亲，你是如何的被他们影响的？”我相信你们熟悉一些的传记或者一些的连续剧，我想，特别是韩剧啊，大概一开始他都会在讲这个主角的这个家庭，是不是？用蛮长的篇幅，大概有一两集讲到他家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等等，然后慢慢的才进入主题里面。那保罗在这里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他在跟提摩太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提摩太的外祖母、提摩太的母亲如何帮助他在信心上建立一个好的基础。我想到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在服事的里面遇到了很多我们在西方所没有办法想象的困难，他灰心，他沮丧。那如果我用我最熟悉的方式的话，那我大概会这样说：算了吧，为什么还要做传道人？就回到你以前那个行业吧，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一些的心态。我和老师说，我是有的，虽然我现在退休了。那在我还没退休之前呢，我经常，特别是在第一个教会，我是经常的会说：“哎呀，遇到这些的事情，好头痛啊！也不如算了，回到以前实验室做实验，跟老鼠为友，哇，多好，是不是？你要怎么做，这个老鼠就听你的话，不会跟你回嘴的，是不是？但是你碰到人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了。”是，我会这样子，但是我也开始慢慢的学会了。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父母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然后他就在说了，他说他们非常的支持我，经常的鼓励，要我不要放弃，要我持守下去。我想有这样的父母是要感谢神的，是不是？在旁边在那支持你。但是我们当中也会有人说，你有这样的父母很好，但是我没有。反而我的父母会这样说：“你看，我不是一早就告诉你了吗？叫你不要去教会工作，叫你在教会里面不要做长老，不要做执事。你看你现在搞得自己这个样子，活该，是不是？”他们会让一些已经不好的处境，然后变成更加的恶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父母在后面支持你的话，没有父母在你后面，使你的信在你的信仰上帮助你站得更稳的话，那又怎么样？在第一章的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再看这里，稍微看保罗说：“我在祷告当中昼夜不断的纪念你，一想起你流的眼泪，我就渴望见你，好叫我满有喜乐。我记得你的信心等等。”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是，当我和你提摩太分手的时候，看到你眼中的眼泪，我现在还记得，我好想看见你了。然后在这封信的后面，他又说：“当我看见，在这里他是说，当我看见你的时候，我能够有喜乐。因为我现在在监狱里面，我随时的在等死了。如果我能够见到你的话，有多好！”然后在这封信的后面，保罗又说了：“我多希望你能够早一点来，最好在冬天之前来。你来的时候，你帮我将那些的书带给我。那些的书不一定是只做旧约圣经，但是制作保罗有一些其他的书本的书经，我希望你能够带来。”然后保罗又最后说一句话：“我那个冬天的那件大衣，你也把它带来给我。”你所看见的是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有像一个朋友很好的一个朋友的关系。虽然提摩太是保罗，我们时常说的是保罗的干儿子，保罗的属灵的儿子等等，但是这里所看见一个很密切的一些像朋友一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是否也是要如此？当灰心失望的时候，期待有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能够在那里聆听我们，是不是？他们不一定有答案的，那不要紧。他们在哪里听？我还记得在服侍的时候，有遇到一些的困，只有一段的时间非常的困难。有一天下午，我就突然间心里面有些的感触，觉得自己一个人来承担的话有点吃不消。我就写了一封很短的一个电子邮件给当时的我们身边的三位牧师，自己教会之外的，我说：“ 我用英文写 "I need help"，就是这三个字 "I need help"。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三个马上的就回我说："好，哪一天几点钟在哪里？"然后也在几个钟头之内就决定了，那是礼拜一发出去，礼拜一还是礼拜二发出去？好，礼拜三下午1点半在哪一个地方？当我一去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第一句话问你最近怎么样？那这些你也知道，如果你是人的话，人家一开始问你，你也不需要讲多少话语，是不是？眼泪就开始流了，等等等等等。这三个朋友一句话都不讲，就在那里听听听听。然后之后也有固定的跟他们一起有祷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建议说你应该做这，你应该做那，你不应该那么硬，就是在那里听。是不是我们都需要一些这样的一个朋友在你的身边？他们不一定有答案的，是不是？我们需要的有人在我们的旁边，久不久他们会到教会，不一定是路过，他们会特别的来，就到我的办公室说："哎，你最近怎么样？想起了你，就想来跟你谈一谈，好不好？坐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等等，是不是？"在牧会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这样子说："牧师，我想与你讲一些的事情。我本来是很不想说的，但是我觉得心里面很灰心难过，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没有人会听我讲，所以我要来找你。当我听见这些话语的时候，一方面从一个自我的角度觉得自己蛮了不起的啊，你看蛮得意的，有人竟然会来找我要倾诉他的问题，是不是？"但是马上另外的一个思想，我心里面非常的不好受，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如果拿以前我在服侍的教会的话，如果在一个有几百多人的教会里面，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听他的倾诉，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孤单这种的滋味啊，是蛮痛苦的孤单。但是你知道吗？有一种的孤单比一个人的孤单是更难受的，就是在很多人的当中，你感觉到只有你一个人，是不是？那种的孤单是没有外面的人能够体会的，是不是？无论你的教会是多小，或者你的教会是多大，总会有人会说："我在这里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人可以听我的话。"最近在一个教会服侍完了，讲完道之后，我就要立刻要去机场，就要每一次都是这样。然后有一个会友就来跟我，他说："牧师，我想跟你谈一谈。"我说："对不起，我现在要走。"他说："哦，你要走了？"我说："是因为我要赶飞机。"那他说："好好。"他说："我跟你能不能跟你联络啊？在微信上。"我说："好。"然后他就很快的就用微信跟我说："他说我想跟你谈啊。"那我们能不能约一个时间打电话？我说好嘛，我说不过这个星期不行啊，因为我的孩子都在家，很多的事情。那我说再过一个礼拜好吗？25号。那他说好，后来他马上说20号不行了，因为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在24号之前我需要处理的，所以我想跟你聊聊，我想问你。我心里面一方面又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这种的古怪的这种思想，一开始觉得蛮得意啊，我讲完道之后竟然有人看得起我要跟我聊的，觉得自己又在那种时候觉得自己又蛮不错的啊，又成为了人家的救星。但是我同时心里面一直的很纳闷的一件事情，我说这个教会虽然不大，人不多，但是怎么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去问的？对这我他一点都不认识，只是我去那边的讲道知道我而已，所以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不是？因此我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期望，对教会的一个期望，就希望你能够成为另外的一个人的朋友，你成为人家的朋友。不但如此，我也期待神能够将一个孤单的人带到你的身边，让你能够成为他的朋友。当我们在灰心的时候， 不错，我们都会说你要多祷告，我完全同意。耶稣与你同在，我也完全同意。但是弟兄姐妹，会不会你和我都需要一个有皮肤的耶稣？那一个有皮肤的耶稣，那就是你了。好，我们再继续的往下看。刚才我们看到，当我们在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那边，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是不是？所以当我在经过那些的困难的处境里面，我每一天的祷告就是深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在言语、行为、思想和态度上得罪了你，这是我意思。然后另外的一个，我们跟周边人的关系，然后我们现在在看的是跟在责任上面得到了鼓励。在第六、第七这里说，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提醒你要把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像火一样的再眺望起来，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乃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保罗怎么样鼓励提摩太？他提起在提摩太的服事里侍奉有一个时刻，可能是提摩太服事的很早期一开始的时候，提摩太得到了圣灵的某一个恩赐，和这一个恩赐带给他的使命，带给他的责任。在那一个时刻，提摩太心像火一样的在燃烧。但是经过多年之后，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一份的火热已经慢慢的暗下来。提摩太因为所遇到的困难，加上自己个性的一些的软弱和一些胆怯的心，就像炭灰在火焰上遮盖住。因此保罗提醒提摩太，或者是要提摩太把这个火上的炭灰把它剥掉，好叫这一个火能够再一次的燃烧起来。要提摩太记住当初所托付给他的责任，给他的使命。保罗非常温柔的，不是在那里责备，乃是在那里提醒提摩太，在他开始服事的时候所托付给他的那一个责任。在许多的教会，我不太知道磐石你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在很多的教会在一年的开始都有教会的长老和执事的一个就职礼，所以往往在那一段的一月的时候，你会看见不同教会的一些的帖子都讲到要长职的就职。在那一个就职的时候，大家都承诺要忠心执行神所托付给长职们的责任，然后要以身作则带领会众，尽所能维持教会的纯洁、教会的和平和教会的合一，对教会的造就。而且在一般牧师就职的时候，或者是牧师被案例的时候，在很多的宗派里面都也有一个承诺，就是我们这些做牧人、做传道人、做牧师的，要以爱和牧人的心来带领教会。我还记得当我被案例为牧师的时候，那你就回到1982年，那你们一想到1982真的有点像恐龙时代啊。但是我要告诉你1982年真的是有的啊，真的是有1982年的、啊、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在我的就职案务的时候，我的神学院的教授这样的吩咐，他说：薛孔伟，他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做一个神话语的传递者，你也要成为神羊群的牧人。然后他接下去他说，你要记得你在传讲神的话，人听是听见了，但是他们不一定听进去。当你在那里带领这一群羊的时候，你在前面走，他们不一定会跟你的，但是你仍然是神的话语的传递者，是神羊群的牧人。当我在困难处境的时候，灰心失望的时候， 我妻子往往的就会提醒我，当时这位教授他所托付的，他的吩咐，当初所托付给我的那一个的使命，那一个责任。你是神话语的传递者，你是神羊群的牧人。跟别人听不听你，跟不跟你，没关系的，是不是？你还是要做好你该做的。如果我们注意这段经文的思维，你会看见，当失望的时候，你要回到神那里；失望的、灰心的时候，回到你的家，回到你朋友。然后你要记住，当初所托付给你的责任。这样的话，你就开始脱离这一个灰心的状况。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说，你看，你讲了差不多有半个多钟头以上了，你就是在那里告诉我要做这要做那。如果我能够做得到的话，我还需要你讲什么？如果我做得到，我根本都不会灰心的，天掉下来当被窝盖的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才感觉到累，感觉到软弱，我想后退，想放弃。但是你今天下午来了，你开口闭口都是在说，你要做这，你要做那，你要做那，是不是？累死了，会不会？你这样子说，就好像我要，你要我。拉住我的裤腰带，把自己提起来。弟兄们做不做得到？可不可以？你说他可以，你试试看，抓住你自己的裤腰带，把你提高一尺，不可能的，是不是？但是一直讲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是你要做，你要做。你把裤腰带拉得再紧一点，再把自己再用力把它提高。保罗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当保罗说你要眺望这个活，你要怎么样之后，保罗怎么说？他加了一句话：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将他的灵给了我们，而且这个灵的特点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说的这个灵是什么？有能力的，有仁爱的，是有自律的。提摩太啊，保罗说：“你不要怕，你要刚强，因为在你里面有那一个圣灵，而且这不是一个软弱的灵，乃是一个有能力帮助你克服你的困难，是一个有能力去帮助你去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是那些敌对你的人。”那一些看不起你的人，而且这个灵也能够帮助你的自律。意思乃是说，就算你不愿意，你也不想，你也没有心情，但是它能够帮助你不让自己的情绪在那里控制和操纵你，它能够帮助你坚持，完成所托付的责任。不是你能够做什么，提摩太，乃是这一个灵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做的工作，帮助我们除掉这些的炭灰，使火再一次的眺望，使我们再一次的能够站起来。生命是艰难的，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所遭遇的，就好像在一个很狭窄的山洞里走路，里面有这个火车的轨道，你就在上面走。走了很久，还没有看见山洞的出口，有点不耐烦了。然后忽然间，在前面远远的看见有光亮了，好高兴呢！因为这个山洞就要走完了，就要走出去了。但是在一两秒钟之后，发现这不是山洞的口，乃是另外一部火车的车头灯。有没有注意到，生命就是这样一连串的困难？我想到有一位的姐妹，在我们离开休斯顿之后，大概几个月之后，写了封信过来，然后发现她有严重的糖尿病，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医生说一定要将小腿要把它割掉，然后两个小腿都要割。 当然又经过1年多2年的时间那种的治疗康复，然后在去年的大概10月11月，他发了一个视频，那么他说：“我好高兴，我可以走路了，因为他们把2个义腿装上去。”他说：“我可以走了，好高兴的在那里。”就是一个短短几1分钟不到的视频，好高！I'm happy, I'm so happy, I'm so happy I can walk。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到好像是2个礼拜前，他说：“我这个礼拜我可以去教会了，I'm so happy，我现在可以这个礼拜天我就会去教会了。”然后到礼拜天下午的时候，我太太跟他联络过去，就问他。啊，礼拜天的聚会怎么样？哎呀，他说我今天去不了，因为我的肠胃不舒服了，因为我的肠胃不好，医生要照，发现我里面有一个长了一些东西。当我们一看到这个信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在那说怎么搞的，一件一件一件的，这2、3年了没有停过的，是不是？一连串的这种的困难，在这些的时刻，是不是你和我都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可怜、怨天尤人的状况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再一次的被提醒，在这种处境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回到身边的那些的关系，也要回想神当初所给我们的责任和他的那个能力，他那一个爱和那一个自律的灵，这是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的。当我们看这封信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少了一些东西。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提摩太听见的这些话有什么改变没有？如果在这封信写完了之后，又加上另外一个人的 footnote，就说提摩太因为听见了保罗的劝告，就变成了刚强大胆，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从那个时候，提摩太的生命再没有任何的失望、灰心的时刻了，是不是？如果有这句话的话，大概我们的重点就开始放在提摩太的身上。很多的小书就开始会出现了，好像克服困难的3部曲，10分钟之内学会了怎么样克服困难的，那是没有的。因为圣经的重点不是要我们来看提摩太是多么的伟大，提摩太是我们的英雄，是一位百战百胜的一位长老。哦，不不不，圣经的目的不是在这里，圣经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学习，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灰心的时候。将我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我们人的身上，而是开始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到那一位的神。要记得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并且更加的要记得他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圣灵。那一个的圣灵是有能力的，是仁爱的，也是一个有自律的一个灵。我很想用这一首的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我就想起了这首歌。这里第一节这样子的说：“真理圣灵，求你降临，灵犀我这战兢心，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我们能够，我们先把这几节唱了。哦，然后我们再唱副歌，好吧？我们一起的起立唱，好吧？这一首歌。